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11月19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嘅干预台湾选举，幕后黑手现形。
大家好，大家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好。
你好，大家好。
台湾总统选举而家似乎出现咗新嘅局面，蓝白合咧似乎睇到有希望咯。但系呢种希望咧，究竟起唔起得作用咧？今日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分析一下台湾总统选举蓝白合嘅呢个过程啊，同埋台湾总统选举咧而家嘅目前嘅情况啊。
明年嘅1月13号咧就系台湾大选，台湾而家有四位候选人为未来五年领导台湾而战，包括咗赖清德、侯友宜、柯文哲同埋郭台铭。赖清德系绿营嘅，佢喺民调中咧一直领先，超过咗30%。而民进党亦都有一套完整嘅政纲。国民党嘅代表系侯友宜，民众党嘅代表系柯文哲。呢两个人一直喺纠缠于要唔要一齐合作，因为两个人嘅民调都唔及赖清德，但系加埋咧就有30-40% 到，所以如果我哋加埋咧就可以打败赖清德。如果自己一个咧冇办法，就永远都赢唔到赖清德啦。咁所以喺过去嘅几个月里面咧，两个人都讨论咗好多次，但系都冇结果。直到马英九嘅出现，马英九前几日要求呢两个人根据民调嘅结果嚟定夺边个应该系正总统，边个系副总统。咁佢嘅前提就话蓝白系要合埋一齐嘅，唔合埋一齐就冇办法。至于郭台铭，我哋迟少少至讲，佢系一个独立嘅候选人。咁蓝白合呢个会咧，就系喺15号嘅上午喺马英九文教基金会里边咧举行。当时参加嘅咧有侯友宜、柯文哲同埋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而马英九咧系见证人。结果两个系一拍即合，佢哋同意用民调嚟决胜负，预计系18号就会系得到结果，由马英九基金会去公布。咁样点样系用民调嚟决定呢？方法是由马英九、国民党和民众党各推荐一名民调专家去看一看本月7号到17号之间由社会各界公布的民调。之后呢，两党亦都各提供一份内部参考的民调结果，用这样来计算柯文哲和侯友宜两人的支持度。支持度谁高的就谁去竞选总统，支持度低的就是成为副总统的候选人。不过这个方法有两个问题在这里。第一个就是马英九国民党都有份推荐一名民调专家，而民众党就只有一个专家，其实就很不公平。同时大家都是会问马英九究竟是谁？他只不过一个前总统，目前也都不是国民党的主席，说得难听一点，他其实都是一个平民。但问题今次这个这么重要的责任是放在他的身上，那为什么会是他？那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是民进党的立委他叫林俊宪就讲了一句说话，他说蓝白合拖了3个多月，结果马英九办公室的执行长他叫萧玉岑就去了一次北京，两个礼拜回来之后呢，这件事就搞定了。而且那个决定权还回到去马英九的手上，而不是朱立伦，即是这个国民党的主席手上。那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计算方法呢是其实明显对柯文哲不公平的。他看几份民调，但是如果有一份民调他是误差范围是 3% 之内的呢，这份民调就算是侯友宜赢。不知为什么会是这样，但是就是这样。奇怪就是柯文哲是一个非常牙刷的人来的，他把口是都是得理不饶人，他居然接受这个结果，而他接受这个结果跟他以前讲的东西全部都不是一致的，真的很不像是柯文哲。那大家就在想了，究竟你们这几个人那两个钟头的会讲了些什么东西， 幕后是不是有人在这里指点一切，因为这个方法明显就是偏帮国民党，就是明显就是想侯友宜做正的，然后柯文哲是做副的，这个都是可能是中共非常之想要的一个结果。两个都是他的人，两个人的声明里面就说会共同组织一个共同委员会，帮助选总统，帮助地区立委。至于不分区的政党票呢，则由两党各自争取。这里我想解释什么叫做不分区的政党票。当台湾人投票的时候，他会拿到三张票。一张票就是选总统，一张票就是选他地区立委，第三张票就是选党，譬如说你选民进党，或者你民众党，或者你国民党。咁呢啲党呢，攞到呢啲票之后呢，就根据票数嘅多少呢，就係将佢分俾佢哋心目中已经係公布咗嘅一系列名单，按照先后次序俾呢啲人。所以话呢啲人係其实就唔使选嘅。咁呢个叫做不分区嘅立委。呢、这个声明里面亦都讲咗，如果佢哋赢嘅话呢，就会组织联合政府。国防外交两岸呢就由总统决定，其他的职位呢就会依各党派立委的数量来分配。民众党呢是负责监督制衡，国民党呢是负责建设发展。咁其实如果胜利咗之后呢，是完全由国民党主导嘅。民众党只不过是监督制衡，其实就是好边缘嘅。咁喺今次嘅两党声明里面呢，冇人讲过佢哋嘅政纲系咩嘢。其实到目前为止，我哋都唔知道蓝同埋白，即係侯友宜同埋柯文哲佢政纲系咩嘢。咁你从佢声明里面，我哋只见到两个党喺度计算，喺度分赃，完全睇唔到佢哋对国家有咩愿景，佢哋如果当选之后有咩实质嘅计划。咁蓝白目前嘅唯一嘅政纲或者论述呢，就是要下架民进党，这个是台湾的讲法，就是要将民进党拉下来。国民党认为这个选举是战争和和平的选择，他们就讲了这么多了。对于这个战争和和平的选择，中方是非常之赞成的。你选国民党就是选择和平，选择民进党就是选择战争。这几个人的立场大致可以归纳为，赖清德就会继承蔡英文的衣钵，他是抗中保台，在台湾不是叫做抗共，他叫抗中保台，是积极地迈向全球的民主阵营。民进党的竞选总部发言人，他叫郭雅慧，就说2024年的选举不只是关于台湾未来的前途，更关乎印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他说近年来很多国际的指标都显示，世界已经将台湾上架了，台湾同世界嘅民主阵营嘅盟友正系走喺正确嘅道路上。呢一场选举系国家路线嘅选举，系台湾要继续坚定勇敢咁走向世界啊，亦或系走翻马英九时期嘅只依靠中国去生活嘅老路。佢讲得非常之清楚啦，呢一次嘅选举其实系台湾路线之争，系你走向世界，亦或走翻去中共嗰度。咁国民党嘅立场呢？你睇到佢係喺两者之间里面呢係徘徊嘅。有时佢都好似阿朱立伦，佢都去美国啦，侯友宜都去美国啦，係咪讲嘅时候亦都会讲到即係美国系几咁重要啦。但佢总嘅印象，大家觉得佢系倾向于呢个中共。不过而家亦都有一种讲法，就话国民党呢未必系倾向于中共。但係马英九已经唔属于呢个国民党，佢属于统派，佢系绝对归顺中共嘅。不过呢，即係无论国民党统派乜都好啦，走到咁嘅地步其实係好讽刺嘅。最近前总统蒋中正嘅日记呢，即係蒋介石嘅日记呢，就喺台湾出版。咁蒋介石係好清楚係抗共嘅。咁但係问题，国民党而家最大嘅问题就係佢已经冇咗创党时嘅初衷。佢提唔出一个清晰嘅治理国家嘅理念。甚至讲唔出边个係真正嘅敌人。全世界都知道台湾唯一嘅敌人就係中共。唯一想炸台湾嘅就是中共，但是国民党好像无知无觉。
照这样看，他们真的很自私啊。
比我们更多感觉就是这些政治人物，包括朱立伦，刚才讲了马英九，都好像永远是考虑自己个人的利益，甚至连自己的党的利益他都是没有很多考虑。党都不考虑了，国家台湾前途就更加不用说了。海外一位很知名的评论家邓宇文，他就说 佢話包括馬英九同埋朱立倫呢啲國民黨大佬在內，佢哋認為而家最大嘅政治就係喺明年嘅總統選舉裏面呢下架民進黨。佢話作為一個百年大黨嘅國民黨，就呢一點已經輸咗啦，因為佢失去咗自己嘅願景同埋方向。從一個政黨本身應該堅守嘅基本理念同埋道德而言呢，亦都係輸家，因為佢淨係為咗選舉嘅利益。为咗上台执政，佢已经将政党应该有嘅品格同埋灵魂唔要啦。咁马英九本身系一个非常之有梦想同埋野心嘅人嚟嘅。上次马习会对佢嚟讲系一个好大好大嘅鼓励，佢觉得同阿习近平可以平起平坐咁样见咗一次，系历史上佢已经留名啦。当时讲佢有咁讲法嘅，咁佢系认祖归宗，要翻去大陆嗰度去认祖。其实佢系香港出世，一岁到啦吓，好细个就去咗台湾。佢基本上一个台湾长大嘅一个咁嘅人。佢一生人都系喺呢个国民党嘅覆荫之下，佢成为党主席，成为两次嘅中华民国嘅总统。但系从佢认祖归宗，最终佢嘅根喺中国大陆，佢系从来都冇认过台湾嘅。咁佢嘅野心就系佢藉住呢啲咁样嘅周旋，今次吓即系将呢个蓝白合埋一齐。佢觉得咁样可能会重新掌握呢个国民党嘅大权，跟住同中共走埋一齐，然后呢挟天子以令诸侯。咁佢完全都睇唔到，或者就系睇唔到当前嘅趋势同埋台湾选择正确路线嘅重要性。作为一个前总统，佢乜嘢权力都冇㗎喇。呢条同中共走埋一齐嘅路可能系佢掌握权力嘅最后机会。
其实唔单止系马英九啊，其实我发觉好多蓝营嘅人咧，尤其嗰啲所谓蓝营嘅红太阳之类嗰啲啦，都非常之亲共嘅。唔知点解啦
吓？好多呢个蓝营，特别系深蓝嘅想法，就系佢哋唔希望绿营继续执政，希望台湾喺绿营执政时期咧越乱越好。就系逢绿必反，比起共产党，佢哋更加憎民进党。佢哋嘅仇恨系非常之强烈嘅。咁呢啲仇恨系边个灌输嘅呢？这个问题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再问一次，就是说在中国大陆这么多反美的情绪是哪个灌输的呢？有哪个有办法是将仇恨是这么有效的灌输给普通人呢？
你这样说，我想很多人都会心领神会的。
那你要讲回柯文哲了，他就是所谓的白营，他应该是今次共产党认可的一个对象来的。柯文哲所讲的和他做的事，他是有意向这个中国大陆倾斜的。他曾经讲过一句说话，他说啊，其实我不想选的，但是中共要我选。另外他曾经也都是不停地去促进这个两岸一家亲。最近一件事很爆炸性的，就是他提名一个陆配，在台湾陆配就是说是大陆人，但是嫁了去台湾成为台湾人。这个陆配叫徐春恩。咁呢个徐春恩呢，而家人哋已经将佢所有嘢抄晒出嚟。佢基本上系中国统战部嘅一个官员，后嚟去到台湾，佢做咗好多统战嘅计划，亦都办咗好多统战嘅活动。一个咁样嘅人，柯文哲居然将佢放喺不分区立委名单上面。台湾当然就非常之震惊啦。大家突然间意会到，究竟系佢嘅名单呢，抑或系中共嘅名单。啱啱过咗嘅11月15号嘅会议里面，係乜嘢令到佢改变主意？因为佢一直都好硬，好多人估佢係唔会接受马英九嘅建议嘅。但佢接受咗，係咪因为佢不得不听中共嘅指示呢？事情出嚟我哋再作一个判断。今次呢两党合作对绿营嚟讲当然好大威胁啦。赖清德受到威胁係不难理解嘅，因为当柯文哲同埋侯友宜合埋一齐嘅时候，佢哋赢得呢个选举嘅机会就大好多啦。咁对于蓝营嚟讲呢，特别系啲基层，佢哋系非常之唔鍾意柯文哲嘅，认为佢系一个骗子，因为佢成日讲大话，认为佢一个机会主义者，曾经系绿营嘅，心里搞成白营，而家又要加入蓝营，佢哋唔信佢嘅。同埋好多蓝营嘅基层，佢哋觉得作为一个百年大党，点解呢个国民党会沦落到要支持呢一个柯文哲？佢只不过建党四年，冇钱冇人，佢名下亦都只有五个立委，冇地区嘅资源。喺咁嘅情况之下，佢哋觉得柯文哲系利用紧国民党。国民党毕竟系百年老党， 论人才、论资源，强过民众党好多嘅。国民党掌握嘅地方嘅执政资源同埋优势，亦都系大好多。从边个角度嚟讲，国民党都唔应该去到呢个地步，要去求佢一齐嚟蓝白配。呢、这个就系好多国民党嘅基层人嘅谂法。
下面请听粤语视频唐佳芝，世界动乱嘅始作俑者系中共。
唐人街，
有知情人在网上爆了一宗大料出来，他说中国大陆正是步入一个万劫不复之局。
看啲新闻，可能今次大陆真的会出事、哦。
唉，其实不是现在的了，大陆的危机啊酝酿了很久的了，看看哪个手段能够掠低对方。
就这样的，11月4号呢就是刘少奇的忌日，在北京呢就有个125周年刘少奇去世的纪念音乐会，刘少奇的仔刘源呢就在这个大会里面借题发挥，讲了一番说话，直情宣布说中国到了今时今日不可以被一言堂来控制整个中国。他还说当年他老豆刘少奇是反对独裁，反对个人崇拜，
所以就被人暗算。
其实他是一语相关，就是摄影习近平用这些手段去排除异己。
喂，照我咁睇嚟，系咪即系话习近平暗算阿李克强啊？乜啦，刘少奇个仔食咗炮子胆啊？唔怕习近平掠低佢咩？咁样讲嘢？
诶，刘少奇个仔讲得呢番话，佢自己都肯定有后台啦。黄岐山控制嗰个财新网啊，直情为李克强抱不平。
嗱，你知唔知啊？喺李克强嘅葬礼处啊！李克强的女儿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不肯同习近平夫妇握手，还将个头拧转了，眼尾都不望他两夫妇。
喂，乜佢唔怕习近平喐佢咩？
诶，习近平唔得闲理呢啲咁嘅小事嘅。李克强的女儿对习近平根本就冇威胁，无需要嘥啲弹药费啊！
嗱，网上又有咁嘅消息出咗嚟，话全中国各地一共有30,000嘅特种兵。从全国各地向北京那边漏夜兼程赶去保护习大大。
喂，照咁讲，可能刘少奇个仔都几大势力、哦。如果唔系，阿习近平唔使召集咁多特种兵去保护佢啊。吓，不过有网上风水佬咧，就同习近平睇过相、哦，咁啊话习近平今年嘅流年不利，可能会有血光之灾。
讲起习近平。英国有个预言家叫做帕克，他的预言都几准的。嗱，当年英国女王仲生勾勾的时候，他已经预言英女王很快就会去世。点知3个月后，英女王就在他预言的时间里面
突然驾崩。
他现在预言中国在2023年的年底将会有大领导人过世。嗱，现在美国是11月15号就有个国际峰会。拜登就邀请习近平去参加嘅，嗱，网上啲人就传得好紧要，叫阿习近平千祈唔好去美国啊，去咗你就翻唔到嚟噶啦。
预言呢样嘢咧就见仁见智啦。照而家大陆嘅形势，习近平一旦离开，佢个皇位好可能就俾人霸咗噶啦。
喂，有网民就讲话大陆啲公务员冇粮出，因为大陆嗰啲公务员人哋叫铁饭碗噶嘛。冇理由冇粮出噶，
因为国库冇钱啊嘛，一早就俾嗰啲贪官将啲钱搬走晒去外国啦。
哇，咁搞法真系民怨冲天咯，嗬？
点止啊？而家响大陆嘅有钱佬都唔掂啊！有新闻就咁讲，响中国嘅生意人接到通知，凡系嘅生意有流动资金超过3,000,000嘅，即刻要上缴20%俾政府。如果唔系，你要面对一个查税嘅风险啦。
喂，照咁讲嚟，个政府唔止光天化日喺度打劫，仲要威胁啲有钱佬，好离谱啫！
你唔好讲得咁难听。阿习大大话呢啲系共同富裕，有钱咪大家分咯，唔好咁计较啦。
其实阿习大大而家即系大小通吃啦。本来咧，习近平捉贪官咧就皆大欢喜啦，系咪？但系佢而家连公务员又冇粮出，嗰啲平民百姓咯，又要克扣佢哋嘅医保，经济又搞到咁唔掂，又向有钱佬开刀。
佢咁样搞法啦， 仲有咩人支持佢啊？
仲有啊，嗱，网上新闻仲有咁嘅报道噃。而家国际上各个国家嘅纷争，发现咗支持恐怖分子嘅，竟然间有好多中国嘅特工。嗱，喺哈马斯嘅地道下边咧，就发现咗入边嘅好多道具、建筑，全部都系从中国去嘅。仲有啊，哈马斯当地几百公里庞大嘅地道系由中国工程师、地道专家响当地设计同施工。嗰班工程师好惊，因为战争已经开始咗啦，佢哋惊住喺地道度俾人捉住嚟做俘虏，所以就向哈马斯当局要求翻中国。但哈马斯军方就唔肯放人，佢话你哋呢班中国嘅专家就系最好嘅证明，响背后支持我哋嘅就系中国政府。
而家最弊就系网上另外仲有段咁嘅新闻，就话由以色列嘅军方传出嚟嘅，当地所有地道嘅出口已经被以色列嘅军队控制住晒。发现原来里面唔止几个中国大陆专家，而系整个大陆嘅工兵团。以色列军有三种方式对付地道里面嘅人：一就系放毒气，二就系灌水，三就系活埋。
如果呢段新闻系真实嘅咧，大陆嗰边唔认都唔得噶咯。仲有，如果以色列用任何一种方式对付地道里面嘅人，佢哋都会全军覆没噶啦。嗱，有样嘢我真系唔明白，其实巴勒斯坦同以色列打仗唔关我哋事噶，点解中国要插只手落去咧？嗬，冇利益噶、哦。
点会冇利益啊？习近平嘅百年变局就系想统治全世界。嗱，而家中国嘅官方传媒百度已经喺国内发行咗新嘅国际地图，佢将以色列国家嘅领土转咗为巴勒斯坦嘅国土，即系话以色列已经消失咗啦。
有冇搞错啊？人哋成个以色列国家喺嗰度，大陆点解要出版咁嘅国际地图呢？
因为啊，习近平嘅所谓百年变局计划当中，
当哈马斯用5000多嘅导弹攻击以色列嘅时候，
已经将以色列嘅国土炸为平地。唉，佢真系梦想天开啦，话咁易咩？
唉，而家习近平啊，个王位坐唔坐得稳都成问题啊！一早有预言讲啊，中国随时改朝换代啊！
嗱，其实改朝换代咧就有先兆嘅，响中国嘅历史上，4000年嚟有40次改朝换代，系出现咗五星连珠，即系天上嘅金星、水星、火星、木星、土星连成一线，咁样叫做五星连珠。凡系出现咁嘅天象，就系凶兆嚟嘅。
嗱，有啲人就咁讲，五星出东方，连珠就嚟中国。后嚟证实咗啊，系皇帝手下嗰啲奸臣为咗讨好皇帝，就话五星连珠系吉祥之兆啊！喺历史嘅记载，清朝年代嘅康熙就拆穿咗手下嗰班奸臣喺度胡言乱语，五星连珠绝对唔系好嘅先兆。
嗱，响1725年嘅3月啊，清朝嘅雍正王朝就出现咗一次五星连珠嘅奇观。咁嗰啲群臣睇见有咁嘅天象咧，就立即觉得，这个就系讨好皇帝最好嘅机会啦，于是就纷纷上奏折，恭贺雍正皇上国运亨通，万岁万岁万万岁。点知雍正睇完年羹尧嗰个奏折之后，怒火冲天，你哋呢班朝廷嘅大臣竟然间将朝乾直剔写成咗直剔朝乾，分明系藐视朝纲，立即宣布将年羹尧嘅财产充公，仲要将佢府院大将军嘅税印冚唪唥交出嚟，将年羹尧即日贬为庶民。嗱，但系有科学家对于五星连珠呢种嘅天文现象咧，佢又有唔同嘅解释。佢话当呢啲星球连成一线嘅时候，太阳风暴啊就会释放咗好大嘅能量嘅冲击力，甚至可以造成数十亿个核子弹嘅爆炸力，向地球输送磁场同埋辐射，令到地球大规模地方停电，通讯会全部失灵。嗱，喺2022年6月19日啊，外太空就已经出现咗一个天文奇观，出现咗七星连珠嘅景象，严重到加多两粒星系天王星同海王星构成一条直线，
咁咪即系七星连珠咯？
所以呢两年之内系非常之空少嘅。
啊，讲起上嚟，我记得以前有个开咗天目嘅人咧，佢就睇到一出现五星连珠，皇帝咧就会随时驾崩嘅，仲话时间有长有短嘅。如果要改变咧，就要睇皇帝嘅造化啦。咁讲
嗱，我记得睇过一个历史记载啊，喺春秋末年。宋景公主政的时候，有一年就出现了刑或守心的天象，凡是出现这种这样的星象认真不掂的，意思就是说会出现战争、死亡、兵变，对于当年的宋国来讲就将会有大难临头了。那宋景公呢就怕到发誓蹄腾，立即召见大夫子伟，问他有什么办法可以化解这种这样的凶兆。子伟就说了，这种这样的灾难就摆明在国君的身上，但是灾难可以转移给丞相的，你如果同意的话，我立即可以做法事。宋景公就说不得，丞相是同我一起治理国家的，怎能够嫁祸给他呢？子伟就说我还有一个办法，将这些灾祸转移给百姓，宋景公你就安然无事的了。宋景公就说我绝对不会这样做的，我是一国之君，冇理由将自己嘅灾难转移俾百姓，我宁愿自己承受一切灾难，就算系死我都心甘情愿。子伟又讲，我仲有最后一个方法，将个灾难转移到今年嘅收成里面。宋景公就长叹一声，一旦失收，会有好多百姓饿死街头，我死何足惜？睇嚟我个寿命或者系到此为止啦。跟住子伟立即离座，向着北方拜了两拜，恭喜国君，你正话讲过一番话符合至高的道德，皇天一定保佑你，今晚的火星肯定移位，国君定会延寿21年，如果今晚火星不退，我甘愿一死。果然当晚火星离开心宿，连续后退了三射。
即是为什么？
在古代来讲，一射是30里，三射咪即系90里咯，意思即系话五星连珠已经拆散咗啦，咁咪解除咗凶兆咯。
哇！呢个宋景公心地仁慈，可以感动上天啊！
嗱，有时天象嘅嘢就唔到你唔信嘅。响北宋967年嘅时候，又到咗五星连珠嘅凶险天象，赵匡胤呢个皇帝系点样逃过呢一劫嘅呢？正因为前朝皇帝柴荣因为灭佛，所以就造成了整个朝廷都要承受大灾难。
根据历史的记载，当时就这样的，有一个很大的观音菩萨像是用铜铸造的，那些人怎样打都打不烂。后来这个柴荣就亲自上阵，他拿着一个巨型大斧头向着观音菩萨的铜像兜心口劈下去，那个铜的观音像就穿了个大窿咯。后来柴荣的心口就生了个大孖疮，无法医治，
他在痛苦中死亡的。
那就梗系啦，菩萨像他都夹硬咁样去打烂。
到了赵匡胤登基的时候，这个五星连珠仍然未退，所以他就即刻召见了一个80多岁的道士，叫做苏澄，怎样能够化解这个五星连珠的空象？道士就讲：我无欲而民自朴。
即是为什么呢？
前朝皇帝柴荣呢，为了要攞啲佛像入面嘅铜啊，将全国嗰啲铜嘅佛像用晒佢嚟做钱。
这个柴荣皇帝就衰啦，佢点知贪钱啫，侮辱神明啊，生生世世佢都要受苦啊。
咁呢个赵匡胤皇帝就即刻下令重建大佛。哇，于是乎个地下竟然奇迹涌咗好多铜上嚟。那些河流到处都飘了很多大木杉出来，哇，他就有了材料可以大兴土木建佛像。所以在中国河北的龙兴寺就建成了12丈高的大悲国观音像。
在赵匡胤这个皇帝亲自带领之下，全国大举弘传佛法，
并代前朝的皇帝柴荣
向上天忏悔罪恶，
于是乎就出现了奇迹，开启了宋朝的盛世了。
这个33米高的大悲国巨型观音铜像，
1000多年以来，直到今时今日，无论狂风暴雨、天灾地震， 这个观音铜像仍然是屹立不倒。
到了今日，世界是雾霾久治不去，
正式是魔鬼统治世界。
所以刻不容缓要面对社会的回归主题，
是怎样适应自然，改善生态环境，天人合一，借鉴历史的兴衰，人类的出路是有化解的机缘的。
唐人街粤语见闻，中国正步入一个万劫不复之局。节目是由以文、李静、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大家的支持。
下面请听每日要闻。
黑石 CEO 同习近平同台食饭 ，APEC 领袖大合照排位，习近平好尴尬。共和党人提出强硬法案，阻止联邦资金流入中共手中。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8日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闻，我是林欣。自从我们向大家介绍三高代谢宝之后，已经有很多观众分享了他们在面对糖尿病、手臂无力、尿道发炎和鼻窦炎时的使用体验。今日我想要特别提及两位用户的宝贵反馈。首先是佛州的70岁 Kelly 女士，她已经患有糖尿病超过10年。她告诉我们，自从开始使用三高代谢宝，过去困扰她的头晕问题已经大大改善。她不单止考虑再次购买，还想为她患有痛风的仔亦购入一些。再来台湾南投县的雅小姐告诉我们，她为患有失智症的母亲购入了三高代谢宝，令她惊喜的是母亲的症状明显地得到了改善。因为时间所限，我们无法一一分享所有的反馈，但你可以前往健康520网站查看更多的用户见证。健康无价，我们真心希望三高代谢宝能够成为你健康的好帮手。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峰会后，15日和美国商界高层人士共进晚餐，不少企业巨头都有出席，包括苹果 CEO 库克、特斯拉 CEO 马斯克、黑石集团 CEO 苏世民、桥水基金创办人达里奥等。其中苏世民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和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同座主加席。请听报道。
晚宴由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 NCUSCR 和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 USCPC 主办，入场费是$2000，和习近平同台的就要价$40,000。但是有关晚宴的细节一直严加保密。一名美中跨国科技公司的 CEO 很神秘地向《金融时报》表示，他的出席属于国家机密。根据美国媒体报道，马斯克和 Salesforce 的 CEO 班尼奥夫只是跟习近平打招呼，并没有留下吃晚餐。 Meta 的创办人朱克伯格就没有见到场。澎湃新闻引述消息表示，这两日全球最大的另类资产管理公司黑石集团正在抛售在中国11个物流园区，抛售的资产按人民币计算总值是超过8亿元。消息说已经向黑石集团查询出售项目的事件，但黑石集团目前尚未回复。澎湃引述分析人士指出，正常来讲，投资公司对一些小项目可能是快进快出，但是好像农地广州、空港物流园这类比较大的交易，黑石集团完成收购的时间都不够2年，正常的长期投资不会在收购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出售。分析人士说，黑石集团创办人苏世民是中共前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多年的好友，这次坐在习近平的主桌一定是想要得到重要的信息。他之所以在陪同习近平吃晚饭之后就马上转头抛售了11个中国物流园区，表明习近平并没有给出各位商家想要听到的答案。分析说，苏世民还是对中共目前的经济衰败心里面不踏实，抛售这是表态不看好中国外贸和经济。海外分析人士认为，其实现在我们已经看到有很多的外企、外资、外商撤离中国，刚刚是他们认清了在中共这样的体系之下，不可能获得在一个自由世界、自由市场 自由经济之下应该自然而然获得的利益和利润。这样如果是美国的商界现在又对中共抱有这样的一个幻想，这样就等于说他们就是另一轮另一批人，就是再去吃一次亏。有网友表示，拜习会已经是让人对美国有相当程度的失望，那个曾经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自由民主的灯塔正在暗淡下去，而中共同时在全世界不断扩大它的影响力，目前似乎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趋势。而在这样的趋势之下，美国却在这里步步后退。有网友表示，似乎拜登直接出让一个世界领袖的位置给习近平，说我们两个要做世界的两个领袖。全球瞩目的拜习会看起上来轰轰烈烈，其实亦都只是一场习近平和拜登的政治 show， 让很多人失望。大家都表示这次拜习会没有解决任何实质的问题，看起上来花花碌碌花团感速，其实都只是虚晃一枪的擦边球。
美国三藩市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每年惯例的领袖大合照，习近平被安排在离东道主美国总统拜登较远的地方，引发议论。习近平在拜习会上要求拜登停止武装台湾。第二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则表态，美国会加速交付武器给台湾。郑涛报道。
根据澳洲广播公司 ABC 在社交媒体 X 平台发出的视频， APEC 领袖11月16号大合照的时候，各国代表事先就排好顺序，由工作人员引领进场，站好之后影相，可谓相当有效率。前排左到右的次序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中共党魁习近平、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秘鲁总统博鲁阿尔特、美国总统拜登、泰国总理塞塔、文莱苏丹哈桑纳尔、智利总统博里奇、印尼总统佐科、韩国总统尹石月。习近平和拜登中间隔了三个人，站在镜头左边倒数第二位。台湾媒体 TVBS 报道说，如果没有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陪住，让外界怀疑习近平会不会被边缘化到差啲出框。 X 平台上网友纷纷调侃说，故意埋汰我朝万岁，开战向十一国开战，思维居然偏到左起第二个地方，平衡感顿失，大逆不道，居然不给思维，哈，下次不来了。根据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在15号的拜习会上，习近平要求拜登停止武装台湾。在16号，美国防长奥斯汀在印尼雅加达出席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期间，在场外向媒体表示，美国依照台湾关系法，致力采取一切必要作为，帮助台湾自我防卫。他不认为拜习会之后将改变这个走向，强调美国会加速交付武器给台湾。台视新闻网引述哈佛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罗斯指出，虽然拜习会面对话明显改善了气氛，但是针对台湾的危险并没有缓解，双方都需要更小心，确保不会走向非计划中的结果。另外，根据中央社报道，台湾国策研究院在17号举办美中与 APEC 峰会焦点观察座谈会，中山大学中国与亚太区域研究所副教授黎宝敏在座谈会上表示，美中之间的战略对抗属于结构性矛盾，只要中共持续以非法手段构建自己的经济和科技优势，持续挑战既有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中共就是美国和其他理念相近国家的威胁。黎宝敏认为，对美方来讲，追求对话、减低误判是美国作为印太强权的责任义务，避免中美战略竞争转变为军事冲突。美方的逻辑十分清楚，即是该对抗就对抗，该对话时候就对话。对中方来讲，拜习会是舆论战和操作政治形象的机会，中共不在乎对话内容，亦都不在乎是否能够降低冲突误判机率，反而更加在乎政治宣传和国际舆论战的效果。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助理教授洪耀南表示，拜习会谈顶多是让美国关系翻到去塔里岛而已， 双方都想管理分歧，但是对怎样改善分歧仍然没有共识。他说，现阶段美中没办法达到战略互信，只是能够先建立战略沟通而已，恢复军事热线沟通。
11月16日，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马克·格林重新提出一项法案，要求联邦政府详细说明流向共产主义中国公司的任何资金。陈太报道。
该法案名为《我们的资金在中国的透明度》。这项法案是在很多人日益担心中共针对美国和他的公民的间谍活动之际，追踪美国在华投资的最新举动。格林在给北美大纪元的一份声明中表示，中共是国家安全威胁，我们是时候这样做了。这样意味着了解联邦政府向中国汇去的每一分钱。在习近平望着谋划的时候，我们必须主动出击，而不是被动应对。如果该法案获得通过，将要求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在提交给总统的年度预算文件中纳入一份报告，详细讲明联邦资金怎样流向中国的个人或者是企业，其中包括美国大学的资金。除此之外，他还要求披露上一年和中共进行的联邦资助的项目和活动。格林强调，该法案规定了一件重要的事，透明度。纳税人应该详细了解目前流向中国企业的资金。格林表示，中共政权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习近平正在不惜一切代价破坏美国。为了阻止美元让中共政权中饱私囊，提高联邦资金的透明度很重要，很简单。美国人应该知道哪些与中共有关的企业和机构接受我们的联邦资金，这样包括接受纳税人资助的高等教育机构提供的资金。任何接受联邦资金的联邦部门或者企业都不应该获得豁免。格林还对中共日益增加的间谍活动发出了警告，例如在美国领土上设立警察站，努力令到美元贬值，以及窃取美国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等。 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11月15日的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目前 FBI 正在每个外地办事处进行2000多项的调查，调查中共不懈地窃取我们的创新和知识产权。除了国家安全挑战之外，20多年来美国政府的支出一直多于收入。格林还表示，国家债务总额越来越接近34万亿美元，面对这么巨额的债务，我们必须能够向美国人民证明每一项支出都是合理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对最终落入中共手中的每一美元进行记录的原因。在11月15日的小组听证会上，他对中共等外国对手构成的安全挑战表示担忧。他表示，中共继续在军事、经济、技术和外交上针对美国，只是在过去一年里面，中共就通过各种方式加大了间谍活动的力度，包括来自中国的高空气球。该气球在美国大陆上空盘旋了几日，途经多个敏感军事地点。此外，他还指出一系列涉及中国公民的案件，这些中国人在被捕之前冒险进入军事基地影响。令他更加担忧的是，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试图越过南部边境非法进入美国。截至到9月的12个月里面，美国边境巡逻队在西南边境逮捕了24000多名中国公民，比去年增加了10倍多。格林表示，中共的这类尝试是在乌克兰和中东战争的背景之下进行的。同时，他还在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发动了侵略。他在准备好的证词中表示，我并不是轻率地这样讲，这个是美国历史上最危险的时期之一。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下面请听热点新闻。
首位外国人质丧生，巴林王储谴责哈马斯。美国借 APEC 会议和亚太国家密切沟通，学者说拜习会是一个局，美国需要警惕中共。乌克兰说俄军在第涅伯河 伤亡近3500人。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8日礼拜六，欢迎收睇希望之星国际要闻，我是林欣。自从我们向大家介绍三高代谢宝之后，已经有很多观众分享了他们在面对糖尿病、手臂无力、尿道发炎和鼻窦炎时的使用体验。今日我想要特别提及两位用户的宝贵反馈。首先是佛州的70岁 Kelly 女士，她已经患有糖尿病超过10年。她告诉我们，自从开始使用三高代谢宝，过去困扰她的头晕问题已经大大改善。她不单止考虑再次购买，还想为她患有痛风的仔亦购入一些。再来台湾南投县的雅小姐告诉我们，她为患有失智症的母亲购入了三高代谢宝，令她惊喜的是母亲的症状明显地得到了改善。因为时间所限，我们无法一一分享所有的反馈，但你可以前往健康520网站查看更多的用户见证。健康无价，我们真心希望三高代谢宝能够成为你健康的好帮手。以色列军方基本肃清了加沙北部的威胁，并且准备持续追捕哈马斯。17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丹尼尔·哈加里少将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以色列国防军正在为战争制定非常明确的目标。他补充说，在希法医院附近行动的士兵发现了更多的隧道出口，同时军队正在收集人质情报。请看报道。
据两名以色列官员和第三位知情的消息人士透露，哈马斯要求以色列停止在加沙上空飞行无人侦察机，作为要求以色列暂停军事行动的一部分，以换取释放恐怖组织扣押的人质。消息人士说，以色列没什么可能接受无人机的请求，因为他们不想失去对哈马斯特工行动的追踪努力，亦希望调查加沙地带转移人质的动向。在军事行动期间，以色列军方几乎每日都在加沙上空释放连续飞行几个钟头的无人机，将它用作监视战场的主要手段。由于这个方法进入哈马斯的谈判内容，讲明它的行动起到了良好的效果。CNN 表示，美国亦派出无人侦察机飞越加沙上空，以寻找更多的人质。目前有10名美国人遭到哈马斯绑架。美国官员说，美国收集的情报不会用于致命攻击。17日，非洲坦桑尼亚外交部宣布22岁的公民姆腾加丧生，相信他是加沙恐怖分子捉走的人质之一。坦桑尼亚声明说，姆腾加去到以色列参加加沙边境小镇利尔奥茨的现代农业培训计划。自从12日以来，他和他的同胞莫拉尔都下落不明。现在坦桑尼亚获知了他丧生的消息。声明没有提供有关这名公民人质离世的任何细节，但是说坦桑尼亚正在度同以色列当局联系，讨论将他的遗体运回去祖国埋葬。作为同以色列合作的一部分，坦桑尼亚目前有260名年轻公民在以色列，其中两人不幸遭到哈马斯绑架。在频繁传出人质遇害消息之后，卡塔尔代表和美国总统拜登进行了通话。路透社说，两个人讨论了立即释放哈马斯扣押的所有人质的迫切需要。而是在同一日，巴林王储阿勒哈利法谴责加沙局势无办法形容，要求哈马斯即刻释放人质。他说，穆斯林的古兰经和妥拉都禁止杀害平民，我认为没有任何阿拉伯领导人主张哈马斯这样做，所以现在是直言不讳的时候。他建议以色列和加沙交换囚犯，以换取加沙人质获释。同时阿勒哈利法亦呼吁保护巴勒斯坦人的生存权以及领土自主权。另外他还提到，不能够容忍加沙被用作针对以色列的恐怖主义发射台。为了呼吁搜寻亲人被哈马斯绑架的人质家属，17日从特拉维夫游行到耶路撒冷，要求政府保证人质安全返回。 路透社报道引述现场的情况指出，一大群民众当日沿住通往耶路撒冷的高速公路行走，有些亲属举住失踪人口相片的牌，上面写住现在就将他们带回屋企。游行参与者之一托夫话俾 CNN 听，哈马斯绑架咗佢个仔，游行队伍正喺度前往耶路撒冷嘅途中，要求政府俾我哋嘅屋企人安全回家。佢话佢个仔至到而家了无音讯。以色列国防军当日话，军方官方估计喺加沙走廊被扣押嘅人质为237人。另一方面，出于打击伊朗干预的目的，美国17号宣布对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实施新制裁，恐怖主义组织 KSS 和他的秘书长萨拉吉认定为特别指定的全球恐怖分子。另外，隶属于真主党的6名个人亦受到了美国财政部的制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强调说，伊朗是世界上最大的恐怖主义支持国家，美国仍然致力于使用一切可用的工具来打击伊朗对恐怖主义的支持，并削弱和破坏他们实施恐怖攻击的能力。
美国政府在 APEC 峰会期间与亚太国经济体首脑进行了密切沟通，承诺后续的联系合作和实现共同目标。16号美国和菲律宾签署协议，宣布会对菲律宾提供民用核能材料和技术，发展核能源独立政策，以淘汰煤电能源。请听报道。
而是在这个礼拜，美国和菲律宾发出了共同联合声明，抨击北京在南中国海对菲律宾船只的骚扰，以及对美国飞机和船只的危险举动，承诺共同遵守共同防御条约，增加两国的双边乃至多边行动。资深政治经济评论家吴家龙对本台说，美国必须向印太地区的盟友做出一个坚强的保证，令他们对美国介入这个地区的稳定性有信心，这样他们要呼应美国的诉求，站在美国这边来对抗专制、对抗侵略、对抗破坏现状的这些不好的行为，他们就会比较放心。比如说菲律宾在南海的岛礁，南韩和日本在东海、黄海地区，美国做出坚定的姿态。他指出，拜登一方面和习近平接触，二方面亦要令菲律宾、越南、新加坡这些东南亚国家对美国的存在有所认知。虽然美国的距离比较远，但是美国说自己是太平洋国家，他会介入西太平洋来确保整个地区的和平和安全。美国的这个承诺、这个保证是很重要的，就地缘政治来讲非常重要，否则西太平洋、东南亚等等这些国家可能就会倒向中国，因为中国毕竟地缘上比较接近，而且亦正在度发展，有可能提供庞大的市场机会等等。所以美国是遇到了中共的挑战，必须全力以赴。我们现在看到美国是双管齐下，一方面和中国接触会谈，表示美国有善意，然后另一方面划低红线，确保哪些事情美国会抵制、会阻止、会对抗，同时令盟友愿意站在美国这边，接受美国的价值观，接受美国的领导地位，大家对美国的领导有信心，然后这样才可以团结起来，而不会被中共各个拉拢、各个击破。
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在美国三藩市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了双边会谈，双方在军事联络、打击毒品、人工智能对话等方面进行了沟通。请听报道。
旅澳学者李元华对本台表示，从拜登和习近平会晤的结果来看，拜登达到了目标，重启军方对话，打击芬太尼毒品问题。习近平要求美国方面放松对高科技出口中国的管制，这个不可能，因为这个是美国的国策。李元华说，拜登希望令美国的选民知道，他是有能力和这个专制集权的人去沟通，或者说去管控。 习近平想话俾国内嘅嗰啲反对佢嘅人听，我同美国系可以倾嘅，我哋之间系有渠道嘅，我想要同佢哋倾，佢哋系巴不得要我同佢哋倾嘅。实际上双方都喺国内政治需求上嚟讲一个互需。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话，拜登同习近平会晤系一场想好咗台词嘅表演，中共政府绝对唔会去信守同美国嘅承诺。而美国喺同中共打交道嘅几十年嘅时间当中，美国基本上一直处喺比较吃亏嘅位置，而且客观上帮助中共政权壮大，帮助中国嘅经济起飞，亦帮助咗中共延长咗佢嘅统治时期。咁而家中共系处喺从70年代末以嚟最严峻嘅环境，以美国为首嘅自由民主嘅阵营正正应该进一步去封锁中共、惩罚中共，令中共嘅专制政权更早一啲嘅结束。而咁样嘅目标对所有人、对美国国家、对美国嘅人民、对全世界嘅和平以及对中国人民都系一个最好嘅前景。盛雪认为，在会谈期间，拜登关于和习近平政府关系的讲法不够强硬，这个会给一些中小国家甚至给世界带来一种舆论上的错觉，会令他们觉得更加的糊涂。就中共打击芬太尼毒品进入美国的所谓承诺，盛雪说中共是讲一套做一套。他说其实中共令毒品在美国社会的泛滥，它就是去打击、去从内部瓦解、搞乱美国的一个长期而且是成熟的策略和手段。它不可能因为现在和拜登总统的一次会谈就去改变、放弃这样的手段，它只会将这样的事情做得更加隐蔽、不被发现而已。但是呢，你要它放弃这样的一个布局，那是不可能的。而在拜登和习近平会晤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在记者的追问下，拜登重申了他在今年6月对习近平的评价，再次说习近平是独裁者。他说习近平是个独裁者，他管理的是一个共产国家，其政府形式和我们完全不同。盛雪认为这个对习近平来讲应该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亦为双方已经达成的共识增添了变数。
乌克兰海军陆战队11月17号表示，在克尔松附近第涅伯河的战斗中，俄罗斯军队损失了近3500名士兵，其中包括1200多人阵亡，2217人受伤，俄国阵营有上百件军事设施被毁。郑低报道。
他们在 Facebook 上面说，乌克兰国防军在第涅伯河东岸赫尔松方向进行了一系列成功的行动。乌克兰海军陆战队表示，截至11月16号，在该地区作战的俄罗斯军队因伤亡损失3500人，他们损失了24辆坦克、48辆装甲车、89个火炮系统和迫击炮、135辆其他车辆、9个多管火箭系统以及14艘船。自从2月以来，乌克兰一直在对第涅伯河以东的赫尔松州被占领地区进行跨河袭击。根据报道，8月袭击更加激烈。在近期，乌克兰军方在被占领的河岸上建立了据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赞了在那里取得成果的作战部队，并且分享了一些两栖作战的相片。美国智库战略研究所表示，随着气候逐渐变得寒冷，乌克兰最近说打算在冬季对俄罗斯后方供应路线进行拦截行动，而俄国对此的回应是当局正在加强俄罗斯中央联邦地区的防空。截至16号，乌克兰继续对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州边境地区发动反击，并在最近夺回了某些地区的阵地。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
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